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，我们相聚过，我们认识过，我们大笑过，我们哭泣过，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。
爱那刘师傅，爱那手给我，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，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。
走过就该珍重，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人们总是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而我更喜欢在秋天的夜晚仰望天空。即便是在广州这样的都市，偶尔当你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，抬起头望向天空，也会发现几颗正在眨着眼睛的星星。而看到星星或者是月亮，都会给人带来一份好的心情。我也希望在这样的晚上，我们在电波当中的相约，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，一样可以为你带来一份美丽的心情。这里是欧阳婷为你带来的似水流年。晚上的11:39，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单元，叫做雨季不再来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给这个故事立一个头绪。虽然我一直都是一个讲故事的人，但是这一次却显得小心翼翼，手足无措。事情的开始应该是你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那一年的冬天，在这个小城镇下了第一场雪，你看着我微笑，什么都没有说。然而我觉得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你像一束突如其来的光芒，在我17岁的那一年照亮我原本灰暗的青春。你走进高二五班的教室，那时我正在看《山海经》，周围都是嘈杂的声音，突然间安静下来，我很困惑，抬头就看见你的眼睛，你在微笑，对全班的56个同学，但是我的心脏却仿佛受到重重的一击，我的魂魄像是从30000里外的昆仑飞回，拯救它的主人。你很干净，而且优雅，眼角眉梢温婉尔雅，让我想起许久以前听过一句话：俗世的恋人们，有谁不是第一眼就爱上爱情。我一直都是个孤独寂寞的孩子，我没有完整的家庭， 年老的外婆和我相依为命，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我的长发，告诉我那些残破不堪的鬼怪神话，而我自己也相信我生活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幻象，越过迷雾，我能找到属于我的爱情还有幸福。而你是不是我通向天堂的引路人，亦或是你不过让我更快地从净土跌入无间，永不轮回？喜欢你的声音，在上课的时候它能洗净六朝金粉，让我用心感觉最纯粹的尔雅古音。在将明将灭的唐音宋韵里，它穿过血肉抚慰我的骨头，于是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这个校园里最美丽的山茶花是为我而开的。讲台上的你像一个长袍的秀士，白衣胜雪。我常常想你是不是喜欢抽烟，因为拿粉笔就像是在衔着烟，但你是不抽的，折断取去短者，然后就在黑板上写下今天的课文题目，坚决而有力。而我是黑暗中暧昧的苔藓植物，在教室的角落把目光定在你的身上，不让春光外泄。我不是没有人喜欢的女孩子，偶尔会收到几封情书，那些男孩子他们喜欢我明媚的笑脸，可是滔滔的流年稍纵即逝，我又有多少青春可以让他们浪费？当我不再美丽的时候，还有谁会爱慕我备受摧残的容颜？而你应该是不同的吧，你喜欢我的作文胜过我的脸，你用手指轻叩我的作文本，头也不抬地对我说，你的文字很美，但是苍白无力，因为没有生活作为背后的依托。我点头微笑，你似乎听见了我的笑声，抬头看我，于是我就遭遇了你深邃的眼眸，它是淋漓的，像神谱一样有摄人魂魄的能力，就是短短三秒钟的时间，四目对视，第一秒我很紧张，然后就含情脉脉。可是你大概没注意吧，除了你的妻子，你眼中就没有别的女人。上帝用你的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，但她不是我，这就是我犯的错误。你这样的年轻老师总是有很多女学生喜欢的，我知道班里喜欢你的女生不少，她们四处打听你的八卦消息，她们对你的穿着言行议论纷纷，品头论足，她们甚至打探到你的私人生活，说你很不得志，本是一流大学的高材生，却到小城镇当老师，还说你的妻子是校花，当年你们才子佳人，羡煞旁人，但是现在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我相信他们所说的关于你的过去，因为我能在你的背影里看到无奈。是的，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他们还喜欢围在你的身边讨论文学，我是不参与讨论的，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尊严。在学校里你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，我不会去祈求你的关注，所以我只会远远的观望，隔着一江春水看你看到白发三千丈。我知道你喜欢晨跑，每天都会起得很早去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做往返运动，而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养成晨练的习惯，跟着你跑步，顺从你的步伐。我来的第一天你就看见我了，点头微笑，然后轻轻地从我身边跑过，不带一点感情色彩，但我还是在你的背后跑了一年半。这么长的时间里，在空旷的操场 就我们两个沉默的长跑者。我很诧异你的不动声色，你可曾奇怪过我为什么这么执着地追随着。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接近你，写出美丽的文字，我想这样的话你就会对我另眼相看，于是我成功了。你开始喜欢上我这些被曼特罗之水浸染过的文字，它们就像是我的爱情，温吞而浓郁，在你的心中寄生发芽，而你却丝毫没有察觉，依旧细心地咀嚼这个倔强孩子的那么一点点骄傲。或者是你不愿意发现什么那些文字背后的东西，可我是多么的愿意，多么的希望，如果你爱上了我的文字，请透过他们爱上我美丽的爱情。你介绍过我看很多书，从老庄到忏悔录，从屈原到纳兰容若，其实这些书我都有，而且看过，可是我总是告诉你我没有看过也找不到。于是你借很多的书给我，在每本书的第一页上有你刚劲飘逸的字，他们告诉我你的过去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在这里停留。书中有陈年的味道，还有你书柜的味道，世间的爱屋及乌也莫过于此。这些书让我想起阳光下窗边的藤井树，含蓄隽永的情感，而你是否会为我青春的面容而想入非非。我不过是想就这么默然安静地看着你而已，但是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因子在捣乱，林寒算一个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仅仅为了赌气而已。他是那么一个骄傲而优秀的男孩子，有同龄人想要的任何东西，但他就是固守我的爱情，他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法来靠近我，可是我想要的不是他，所以我沉默在他的世界里，我紧张得无法呼吸。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他，我反问他为什么我一定要喜欢你呢。因为我喜欢你，他固执地觉得他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喜欢他，可感情不是这样的。骄傲的男孩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，所以要报复我，还有我喜欢的人。那一段时间学校的治安不是很好，总是有学生晚上酗酒打架的事情发生，于是每天就有老师轮流守夜。那一晚是你，我知道。我刚刚看完《傲慢与偏见》，是你借给我的书，实在是很喜欢这个故事，于是去学校把书还给你，顺便聊聊达西和伊丽莎白。一直觉得和你聊天是件身心愉快的事情，你可以把一件事情从不同的方面来阐述，而且精辟。土著那一之间，风卷云舒之色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还浑然不觉。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学校的几个老师突然闯进你的办公室，还有学校的教导主任，他们面孔扭曲着问你和我在做什么。你一脸的愤怒说做什么，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脸色也突然间涨红起来。教导主任把尾音拖得长长的，是吗？让你的辩驳显得那样的单薄。我知道在学校他一直对你很不怎么样，这次更是他想抓住你的把柄。从你那里问不出什么，他们便转向我，问我是不是喜欢你。这叫我怎么回答呢？在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的时候，我选择了沉默。然后就是你的妻子匆匆地赶来，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幸福的女人，她是高贵的，美丽的，举手投足都让我意识到她和我不是同一类人。她一言不发地听完别人口中的我和她丈夫的故事，先是用眼角扫了我一眼，然后温柔平静地看着你，对你说，我相信你。他说话的语调太平静，平静的让我觉得在他的眼中，这个世界只有他才有爱你的资格，而你也永远是他的。突然间想起很多年前，也有一个女人用同样的口气对我的母亲说，他是我的，你永远都得不到，就这样带走了爸爸。为什么十年后我会遭遇和母亲同样的事情？我讨厌这类高高在上的女人，她们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于是很自然的，我对她说，我的老师，你的丈夫，他做了一个老师不该做的事情。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吗？我想你一定很惊讶我为什么要毁掉自己，还有你，因为我想有报复的快感，而且我输得起。我这句话果然起到了应该有的效果，教导主任的嘴角隐约的有丝笑意，你用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惊恐的表情看着我。而至于他，你的妻子突然间受了重创，显得有点猝不及防。我说了谎话，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不妥，心安理得。这件事情在这个小城镇掀起了不小的风浪，你我顿时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。我没有再请你去上课，而我却是每天都去学校，为什么不呢？我竟然连自己的尊严都可以作为赌注，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臣服的了。在学校里，林涵见到我总是绕道而行，我知道是他告诉老师我在你的办公室里，其实他也不用内疚，我和他都是在报复而已。我不恨他，而你呢？2001年的那个夏天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一个永远无法苏醒的梦魇？我知道你是无法在小镇立足了，一个月之后你辞职离开了学校。你最后一天来学校整理东西，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。当你经过那里的时候，我听见排山倒海的人言，似乎都和我们有关系。我停下做操看你走过，周遭突然间没有了生气。我看见你看我的眼神很空洞的，没有爱，没有恨。这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。那天你穿的是白色的衬衣，于是这个景象便凝固成为我记忆中关于你的永远的意象。你的故事终于被我写到了最后，纵然艰难，有惊无险。你走之后的那个秋天，一直陪伴我的外婆离开了我，而我也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外省的大学。小镇没有了你和外婆， 不再让我留恋，于是我越走越远，逐渐忘了许多年前的许多事，许多的人，还有那个月色倾城的夏夜，你曾俯下身亲吻我的脸庞。
怎么能忘怀？